沙漠记下17章1至14节，亚西多夫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便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个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慰美。亚沙龙说：“要召雅基人户山来，我们也要听他这样说。”户山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向他说：“亚西多夫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户山对亚沙龙说：“亚西多夫这次所定的谋不善。”户山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都宰之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便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便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心也便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旦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落进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便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山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为要缴获于亚沙龙。阿门。
非常感谢雪莹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查考撒母耳记下17章1到14节。这段经文实际上是记载的亚沙龙叛变期间，亚西多夫和户筛分别为亚沙龙提供计策的这个情节。这段历史呢，也不仅揭示了人的智慧与诡计的局限性。也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与引导。我们分3个部分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部分是人的计谋，亚西多福的建议。首先，在这段讲述的这个1到4节是讲述的亚西多福的建议。亚西多福是提议亚沙龙一将胜勇追穷寇，是趁戴维疲惫之时，立刻带一支精兵追击，也将大卫击杀，以达到快速夺权的目的。经文也描述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都认为亚西多福的建议好。显然，亚西多福在战略上是极有见地的，甚至被人认为是足智多谋的谋士。亚西多福的建议看似极其高明。但这种智谋并不符合神的心意。虽然他的计策获得亚瑟龙和众人的赞同，但也忽略了神的旨意。箴言在3章5至6节教导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亚西多夫的聪明在世人眼中看来是有用的。但他缺乏对神的依赖，最终被弃绝。我们生活中也常常遇到选择决策的时刻，甚至是试探。这时很容易依赖自己的人脉、能力和资源来应对。这也提醒我们，人的聪明有时候甚至能成为叛逆神的工具。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的知识和策略多么高明， 我们必须把信心建立在神的引导上，而不是人的智慧和世俗的成功的策略上。让我们学习凡事先求问神的心意，而非仅凭人的计谋。第二部分是神的介入，户塞的计策。在17章5至13节中，我们看到亚沙龙召户塞来提出另一种建议。户塞对亚西多夫的计谋做出了反驳，认为此时贸然进攻并不稳妥。户塞主张召集以色列全军，采取更为全面的攻击。户塞的话说得十分煽动，使亚沙龙和众人都倾向他的意见。这一策略实际上是拖延了时间，为大卫的撤退和重新整备军队赢得了机会。在这一段中，我们看到，户塞虽然没有亚西多夫那么有声望，但也成功的动摇了亚沙龙的决心。这并非因户塞比亚西多夫更有智慧，而是因为神在背后引导事情的进展。本章14节中清楚的就说明，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要降祸于亚沙龙。神在暗中掌权，利用了人的计策，成就神的旨意。这是神应许的，在15章31节大卫的祷告，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户塞不是单靠人力与智慧，而是依靠神的引导来成就了救援大卫的目的。在我们人生挑战中，神同样可以将困境转化为机会，甚至将敌人的谋略变成成就神旨意的工具。我们可以确信，神对他的儿女有完全的保护，即便环境恶劣，神依旧在掌权。第三部分就是神的旨意必然成就亚西多夫的结局。14节也就是告诉我们，神定义败坏亚西多谋的计谋，虽然亚西多福的建议最为有效，但因为神要成就他对大卫的保护之约，便使亚沙龙和众人偏向户塞。也因为骄傲使亚沙龙不甘心继续等待，而急于造反篡位。正如箴言16章18节所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也使亚沙龙爱慕虚荣，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判断哪一个是良谋，结果否决了亚西多福的计谋。最终，亚西多福意识到自己的建议被拒绝，返回家乡自尽了。这是要到23节会提到。这一结果也展现了神对叛逆者的审判。亚西多福的结局也提醒我们，唯有顺服神的人，才能真正享有平安与成就。无论我们计划有多周密，若与神的旨意相悖，终究将落空。耶稣也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中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追求世俗的成功，却失去了与神的关系，带来的只能是虚空和痛苦。亚西多夫的结局也提醒我们，当人聪明和计谋违背神时，即便再精明，也难逃失败的命运。大卫信靠神，虽然遭遇叛乱，终究在神的保护下得救。神的旨意是恒久不变的，在我们生命中遇到看似艰难的环境，不必惊慌，只要我们站在神的应许和旨意中，就会明白神如何使万事效力。神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而我们的责任则是信靠与顺服，不被眼前困难或人的计谋动摇。结论就是信靠神，超越人的谋算。撒母耳记下17章1到14节，我们是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谋士的命运。亚西多福依靠人的智慧，却因为背叛神而最终落得悲惨的结局，而户塞因顺服神的安排， 成为大卫脱险的关键因素。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唯有依赖神才是通向真正平安的道路。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两题，第一题是：当陷入困境时，你是否相信神的保护与引导？顾塞的建议使亚沙龙延缓了对大卫的进攻。诗篇46:1也鼓励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遭遇难处或不安时，我们是否相信神正以他独特的方式在背后成就他的旨意？我们是否带着信心祷告，期待神的介入？第二，在生活的追求中，我们是否以神的荣耀为目标？亚西多夫的动机包含了个人的成见和私心，而后者则为神所高的大卫献上忠诚。诗篇139:23-24，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是否愿意让神审查我们的动机，并修正我们心中的偏见，使我们追求符合神的荣耀。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个大的原则啊都把握住了啊，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啊。读旧约的这些故事的好处就是，很多的细节很生动的啊，这里面有很多丰富的材料我们可以使用啊，把这些原则怎么加上肉啊，能够有血有肉的啊，去看出这些跟我们实际生活的当中的联系啊，那。24节说这个亚西多谋的这个计策叫良谋啊，就是好的计策啊，最有力的、最聪明的一种计策。那我们就要看了啊，圣经给他下这个判语好在哪里啊？亚西多福这个计策如果真的实施的话，真有可能达到这个亚沙龙的目的啊。那他好在哪里？那接下来就要问了啊，这样一个好的良谋。最后为什么没有实施呢？问题又出在哪里啊？所以就把户筛的计谋跟亚西多福的计谋比较一下哈，不同点比较一下啊。那为什么最后亚沙龙采纳了户筛的计划，没有采纳这个亚西多福的良谋呢？啊，这个就反映出当时亚沙龙的心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用心去体会。
就是我们小组主要讨论，就是这个亚沙龙哈、和那个不是，就是两个计谋哈，亚西多福和户筛，那这两个计谋在神面前哈，一个被败坏，一个被建立。那这个后面的原因呢，就是神做主哈，神在掌权。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暴露着这个亚沙龙的一个性格的弱点，就是在14章的25节就事先就有这样的埋下这样的伏笔啊，就是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具每个人的称赞，然后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就亚沙龙这个外表极其美丽哈、和他的个人的性格也是相连的，就是他这个人。多受称赞，然后自己有虚荣和爱面子，那这个互筛的计谋正好就是迎合了他这个亚沙龙这个软弱，他的虚荣心，所以这也是神借着他这个地方来败坏那个亚西多福的计谋哈。后来这个亚沙龙，那个。灭亡、死亡都是跟他这个外表和最后他的头发被挂住啊，都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骄傲在败坏以前，就是我们人要常常警醒自己啊，真的在神面前把自己谦卑下来，能够顺从神，而不是顺从自己自己的心意。在现实中，就是比较难以。辨别，那就是我们常常要祷告来到神面前，然后 真的是知道，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然后还有一个，我就是也想到那个亚西多福哈，他这个人从如果他是那个八十八的祖父，那这样的话，从八十八，被大卫带进宫，不是就是。看到八十八和他俩那个犯了那个奸淫，从那儿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很多年了。那这个亚西多福也是非常老练、有计谋，然后还能够等候时机，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跟亚沙龙做他的谋士，然后就是来报自己的私仇，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
Yeah，谢谢 Alice 的这个总结啊。我们知道亚西多福是一个老谋深算，他那个建议非常好，速战速决，乘胜追击啊。趁大卫还是疲乏手软的时候，就攻击他。然后呢，他只杀大卫一个人，这一点厉害啊，让百姓能够完全安好，然后跟随亚沙龙。但是亚西多福忘了一点，他不懂神的心意。户衰呢，是当年大卫叫他回到宫中跟随亚沙龙，目的是什么？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在34节，在15章。所以当户衰讲出他的建议的时候，中了大卫的心态，让他亲自率领全百姓出战。那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是非常好大喜功的。刚刚那个艾丽丝讲过一些他的特征啊，所以正合亚沙龙的心态，结果把良谋换掉，成为他自己想要出战。那这个背后，我们都晓得，刚牧师也讲了啊，是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神借撒母耳高立的君王。是神的旨意，所以没有办法。虽然亚西多福建议好，但是神的旨意是要大卫做君王，他绝对不可能被杀死。所以刚刚那个艾丽丝讲的，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真的需要好好祷告，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在我们大事小事上仰望神的时候，多半错不了。
好，谢谢吴长老，谢谢爱丽丝哈。那诗篇55篇是大卫在逃亚沙龙的过程中写出来的一篇诗篇哈。其中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讲的哈，这句话很有可能就是指着这个亚西多福讲的哈。他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我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啊。所以这段话很可能大卫写的时候在想啊。他的同伴啊，他们平时在一起谈论啊，应该是他身边很亲近的人啊，是他的谋士哈，应该不是指着亚沙龙啊，亚沙龙是他的儿子啊，不是同辈的啊。当大卫这个在逃亡当中想到亚西多福，他一听到亚西多福参与了这个亚沙龙的叛乱，他马上的反应，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祷告啊，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啊，他了解亚西多福的聪明。一旦这个亚西多福来帮助这个亚沙龙，可能胜过千军万马的势力哈。那但是呢，亚西多福这个落到了神的反面啊，来抵挡大卫，神所高立的君王啊，从大卫的谋士变成大卫的敌人啊，那这就决定了他自己最后的结局啊。所以后来当主耶稣基督在讲出卖他的犹大的时候，就引用了诗篇55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亚西多福在预表后来的犹大。 而且他们两个人最终的结局也是类似的啊，两个人都是自杀而死。但是当神在使用这个亚西多福啊，昨天第一段的时候，16章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啊，亚西多福出的第一个计谋，神是使用的哈，要借着这件事情来成就这个当初神对大卫的预言。但是第二个计谋出来的时候，今天这个计谋，神就出手来阻挡啊，所以你看。亚西多福也好，亚沙龙也好啊，这些这个叛逆的人、恶人，也都是在神所允许的范围内在行动啊，也是神手中使用的工具来成就神的旨意啊。神要管教大卫啊，所以他用亚沙龙兴起来管教大卫啊。但是亚沙龙要想除灭大卫的时候，这就不是在神的旨意之内啊。他自己骄傲想要做王的时候，神就要怎么样降祸于亚沙龙啊？亚西多福也是这样，所以联系到我们今天啊，刚才在小组当中鼓励大家哈，下周就是大选了啊，大家预备好自己的心啊，我们该做的要去做啊，该投票去投票哈，根据圣经的原则去投出我们这一票哈，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一票能起多大作用啊，好像这个也不能改变这个。结局哈，就放弃这个权利，不要哈，我们该做的要去做哈，你不知道神会怎样去使用的啊。再有就是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来接受哈，不管最后的结局怎样啊，不管谁做这个 president 啊，耶稣还是 king 啊，他在掌管一切，掌管这个，神可以使用啊，在教会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传福音的啊，教会可以在顺利的情况下。或者在逼迫的情况下，教会可以在友好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敌对的情况下啊，都可以为主去做见证啊。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得胜不取决于这个环境是对我们友善还是不友善的啊。不管这个社会的人，这个社会当中绝大多数的人怎样去选择哈，神最终的得胜是不会改变啊。所以我们认定这一点啊。不要为现实的政治的起起伏伏改变而影响我们这个对神的信心啊！所以呢，预备我们这个亚沙龙和这个亚西多夫也是神手中的工具啊，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会超过神所定规要让他们做的这个范围那最终呢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
那我们也就是讲到了这个亚西多福他这个计谋哈，也是就是他首先是快速反应，然后趁对方还没有站稳脚跟，他要擒贼先擒王。那么户筛呢，他的这个主意是瓮中捉鳖。那么他的这个主意为什么得到了亚沙龙的青睐呢？他就是掌握了这个亚沙龙的心理。第一呢，他把这个大卫是一个和他周围的人是这个勇士哈拿出来讲，那么亚沙龙他本身他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这个战士哈，或者说他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军事的经验，所以这个是迎合了这个亚沙龙他实际上是很怯懦的一个人。啊，那么另外一个呢，他就是让亚沙龙，你等着候这个大军啊，到时候你就可以瓮中捉鳖，你就可以得到完胜，然后就迎合了他的这个虚荣心啊，你自己去这个抓这个战功，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亚沙龙他自己，不是属神的人啊，他既怯懦又骄傲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就是。心里没有神的人，他实际上是有这个缺点的。他一方面又自卑，一方面又自大，他没有合宜的在神面前合宜的一个态度。那么在神面前合宜的态度呢，就是既知道神给了我们什么，没有给我们什么，然后又心里柔和谦卑，这样的人就是真的才能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那么神是掌管万有的神哈，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因。那么在这里面， 亚西多福和户筛呢，它有代表着神的力量和魔鬼力量的斗争。那么这个魔鬼的力量，你看它多么败坏哈，它煽动这个叛乱，而且它煽动在公开场合的这个强奸，而且他竟然以为自己是有民心的。实际上他做这些事情，真正爱神的人怎么可能和他们站在一起？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啊，其实，在灵里就比较。这个，怎么说敏感的弟兄姐妹啊，早就在那个奥巴马的时候就已经发觉到很不对了。那么后来就一步一步的看他们把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然后那个居然今年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把这个日子定为这个什么 LGBTQ 这 recognize 他们的日子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 sign，然后就是公然的这个敌对神的 sign 啊。那么灵里这个比较灵敏的基督徒，那么早就知道。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不灵敏，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弟兄姐妹啊，就像我那个时候也是从来不关心这个事儿，糊里糊涂的。但是我发现，哎，为什么周围的弟兄姐妹好像跟这个主流的思想不一样？那你就要自己去谦卑，去改变，而不是一直被他们所做的就是用你的私利来挑动你心里的仇恨，所以这个心里不能有仇恨，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因为你像在这里面亚西多福，他实际上和这个押沙龙一样，他们是被心里的仇恨抓住了，然后就是被私欲挑动，被心里的仇恨抓住了，所以我们看到对比的时候。就是属神的人虽然会有错，但是你心里只要是在神面前谦卑，要寻求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就不会有大错。万事都互相效力啊。那么，这个我们无论怎么艰难困苦的时候，都要来到神面前。我们一定要知道都掌管在神的手中，所以不能以恶制恶。要提醒自己时刻的谦卑。那么大卫的信心实际上是得到了神的保护。箴言里面说：“人的心，计划他所要行的路，唯有永恒的主能使他的脚步稳定。
还有一句话是在箴言19章21节啊，讲到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立定啊。
”对，就是这句话。所以呢，然后呢，大卫的祷告。这个是大卫的祷告，他使亚西多福的计谋成为愚拙，就神使亚西多福的计谋成为愚拙。
其实大家所讲的，也就是我们第三组所讲的这样子。那亚西多佛他的这个良谋，即使人的良谋再如何是好，若不是神的旨意的话，一切都是枉然的哈。所以呢，神的道路呢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那我们也看到说，因为神呢在这个世上呢，他是就是定义要降祸于他，神自己亲自来介入，所以他也是借着这个户筛的这个建议，户筛的建议是有智慧的，他知道说，这个怎么样的迎合那个押沙龙的那个心哈，因为他我们也从前面也看到押沙龙这个人，就如大家刚刚所讲的，他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然后他本身他也是一个行事胆大妄为、不敬畏神的人哈。那他呢，所以呢，那个户筛呢，就是让那个押沙龙呢，可以就是听取他的一个建议，他觉得说，因为他后来觉得说亚西多佛呢。他那个这样子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功就是在他的身，在亚西多佛的身上，那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更能够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功名。那我们也从那个有一句成语就是投鞭断流，在晋朝的一个故事，就讲到说苻坚带领了数百万的大军要去攻打，然后呢。结果呢，反而是大大的失败，所以就让我们想到说，这个苻坚他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所以才失败了。那这个也就是押沙龙为什么他会失败的一个原因。那我们
我们在知道说，从圣经上我们看到说，一个圣经上有名的一个勇士就是参孙，另外一个就是智谋最好的人就是亚西多佛。那这两个人呢，神都有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恩赐，然后呢，可是他们却都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们神的一个儿女来思想，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神给我们有各种不同的talent 才能，还有恩赐。那我们要思想是说，我们是用在我们自己人的身上呢，还是用在荣耀神的一个身上？那第二个警醒呢的提点呢，就是我们从哥罗西书上有讲到说，当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这个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跟外邦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有时候呢，我们的意念是好的，要请带领他来信主，邀请他吃饭。可是呢，本来我们这样做就是要来侍奉神、荣耀神。可是若是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有时候会被那个外人带离了，就是带离了，离开了神。然后就会朝向那个炎热方面，世上的事去，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也真的是要很小心。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有智慧，因为智慧之子是行走在永生之路。
好，感谢主哈。大卫的故事是很精彩的啊，这个里面这些的细节哈，让我们更深的去看到，从圣经的角度去分析人性的这种的弱点呐、长处啊，最后显明啊，这个神的作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是做什么事情啊？像这些，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发生的事情，大卫都蒙在鼓里啊，大卫是不知道的啊，就像这个我们这周背诵这个经文一样啊，这个。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他啊，神的保护没有离开他，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啊，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哈，这些人互相的教力啊、说服啊，发挥他们的计谋和口才啊，但最后达到神的目的哈。所以，当我们认定神像大卫这一样啊，大卫这样一样哈，就是认定神的智慧，认定神的掌权，然后呢？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是靠着祷告来投靠神啊。亚西多夫一出来哈，大卫马上祷告，哎，这个祷告神垂听啊。虽然很简单，就一句话哈，但你看神没有使亚西多夫变得愚拙，但是呢，却用了亚沙龙的愚拙啊。刚才大家讲了哈，他的这个骄傲占据了他的心，而且他的恨呢，亚西多夫说只杀大卫一个人，但是这个户筛说。把所有的人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都除尽，哇，这个亚沙龙就喜欢哈，所以他心中那种的恨啊，使他失去了那个分辨的能力，所以这些呢都落在这个神的掌管之中哈，让人因着自己的这个骄傲悖逆哈，这个怨恨走向这个自我的毁灭啊。但是那些依靠神的人，虽然有危险呢，大卫这次很险的哈，就差那一点点，你看。下一次我们读那个户筛，虽然出了这个主意，马上再次要派信哈，派人去送信给大卫，赶快逃啊！这个亚沙龙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改变主意了哈，这个很危险的哈，真的是哈，就在那个千钧一发之际哈。但是呢，这一切都不用担心哈，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啊！感谢主啊！好，我们今天再来背这一段的经文哈。撒母耳记
萨摩
下
尔
九
记
章
下
十五
七章
节，
十五节，
但我的
但
慈
我的慈
爱
爱
你，
仍在，仍
不
会
离
离开
开
他，
你
愿
愿
主
你
离
离
开
开
在
你，
主
愿
面
将
前所废
萨
弃
母
的
耳
牧
下
羊，
尔九章
如今
十
在
五
我
节
心中。
啊。
哦，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早晨又引领我们通过撒母耳记下17章1到14节的查考，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中得着智慧和启示。主啊，你的主权超越世人的谋算，你的旨意永远成就。今天我们看到，即使人在计谋中充满自信，又不在你的带领中，便不能长久。感谢你让我们明白，唯有信靠你，才能在困境中找出出路，在迷惑中得到光明。主啊，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不断的引领， 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个抉择、每次试炼中，先寻求你的旨意，而非依赖自己的聪明。求你使我们更有智慧、谦卑地顺服在你的安排之下，也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在等待你的帮助时能够忍耐，依靠你而不惧怕。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平安的应许，愿我们在新的一天中活出对你的信靠，也以你的旨意引导我们的脚步。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